主后2010年5月1日华语礼拜，讲道者蔡维敏牧师，讲道题目看见耶和华以勒。
神羔羊配得，
God 大平安，我们一起来看我们今天的圣经节，记得在创世纪第二十二章第一节到第十四节，创世纪第二十二章第一节到第十四节，我用现代中文译本的版本来念。第一节，过些时候，上帝考验亚伯拉罕，上帝呼唤他，亚伯拉罕，他回答，我在这里。上帝说，你要带你的儿子，就是你所疼爱的独生以撒，到摩利亚地，在我指示你的一座山上，把它当作生祭献给我。第二天一早，亚伯拉罕劈好献祭用的木材，放在驴背上，带着以撒和两个仆人一起往上主指示他的地方去。第三天，亚伯拉罕远远的看见的地方，于是他对仆人说，你们跟驴子留在这里，我跟孩子要到那边敬拜，然后再回到你们这里来。亚伯拉罕叫以撒背上献祭用的木材，自己手里拿着刀和火种，父子两人走着，以撒叫声爸爸，亚伯拉罕回答，儿子啊，什么事？以撒问，火种和木材都有了，献祭的羔羊在哪里呢？亚伯拉罕回答，儿子啊，献祭的小羊上帝会亲自预备的。两人又继续往前走，他们来到上帝指示亚伯拉罕的地方，亚伯拉罕开始建造祭坛，把木材堆在上面，把自己的儿子绑起来放在堆着木材的祭坛上面，然后举刀要杀死儿子，但是上帝的天使从天上喊他，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回答，我在这里。天使说，不要下手，不可伤害孩子，现在我知道你敬畏上帝，因为你没有把自己的儿子，就是你的独子留住不给他。亚伯拉罕向四周观看，看见了一头公羊，羊的两脚缠在树丛里，他走过去把它解下，拿它代替儿子做烧化祭。于是亚伯拉罕称那地方为耶和华以勒，到今天大家还说，在上主的身上他会预备。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父神，我们知道你一直为我们预备最好的恩典，但是我们不够有这样子的眼光来看见。主，我们今天要看见耶和华以勒，就是我们要凭着信心看见你赐给我们的恩典。主，求你与我们同在，开启我们的心眼，这样祷告奉主圣名求，阿们。在基督徒的生活当中，有许多常用的问候语，其中大家常用的一个祝福语就是耶和华以勒。我想大家应该知道这个意思，它的意思就是耶和华必有预备，他在一切的事情和需要上都会为我们预备，让我们一无所缺。所以我相信这句话是个非常美的祝福，代表我们所信的上帝非常丰富，举凡他的儿女所需要，我们一切的好处都不在他之外。刚才我们念完了这段经节，我们知道耶和华以勒的由来，就是亚伯拉罕当他到100岁的时候，上帝赐给他一个儿子以撒，在以撒渐渐长大到14岁的时候，有一天上帝要试验亚伯拉罕，要他把这个独生儿子带到摩利亚地献为燔祭。圣经没有记载亚伯拉罕有质疑，他问也不问就照做，正要动刀的那一刻，耶和华的使者制止了亚伯拉罕，并且用上帝预备的一只公羊来取代以撒。 亚伯拉罕就把那个地取名为耶和华以勒，来纪念这个事情。这件事情让后来的以色列人跟一切信上帝的基督徒传颂不已，到今天我们都相信耶和华以勒。但是耶和华以勒就真的只是耶和华在一切的事上必有预备这样的意思而已吗？耶和华以勒在耶和华必预备之前有一个更重要的意义，是什么呢？预备这个字在原来的希伯来文，它的字根跟看见是同样的字根。换句话说，耶和华必预备代表耶和华有清楚的看见，他看见了，他预备了，他看见了需要，所以他就预备。上帝看见天上的飞鸟不会耕种，却需要食物，所以为他们预备食物。上帝看见野地的百合花不会纺织，不会织布，他们却需要装饰，所以上帝为他们有了漂亮的装扮，连所罗门最荣华的时候也不及他的一朵一个一半来美丽。上帝看见了哈拿需要的儿子，所以为他预备了撒母耳。上帝看见以色列民族需要一个贤能的国王来代替他，而扫罗没有办法来领导以色列人，所以就为他们预备了谁？预备了大卫王。因为上帝预先看到他们的需要，就预先会有一个预先帮助来帮助满足他的子女。除了看见之外，预备在希伯来文同样也有关心、注意、怜悯的意思。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预备不是上帝欠你或欠我，上帝不亏欠人，是基于他的怜悯、他的关心。上帝每一个预备都在他的怜悯跟关心底下，上帝的每一个预备是因为他看重你，看重我。亚伯拉罕很有钱，对不对？在圣经里面少数有钱的富人之一，亚伯拉罕他家财万贯，身体健康，几乎一无所缺，唯独少了一个儿子来继承产业。上帝有这样子的看见，上帝就为他预备了以撒。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因为我们是基督徒，因为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主耶稣说我们不必为生命忧虑吃什么，不必为身体忧虑穿什么，这些都是外邦人求的，我们一切所需天父都知道，都为我们预备好了。上帝关心，上帝怜悯我们，上帝看重我们，他注意我们的需要，就会为我们预备。但是人要有信心才看得到神的预备，人要有信心才看得到神的预备，人要有信心才能够享受耶和华以勒上帝的预备，才能够享受上帝为我们预备的恩典。然而信心该如何建立？信心建立在哪里呢？信心应当由上帝的话语来建立，而且唯独建立在上帝的话语之上。各位，信心不是建立在经验之上。亚伯拉罕为什么他被称为信心之父？因为他相信上帝讲过他100岁的时候要生孩子。那个时候他的太太，他的那个撒拉85岁，贝萨狗会85岁，在当时候没有任何的一个经验说，这个85岁的老婆婆会生孩子，没有任何一个经验，但是他相信，他预备，所以他被称为是上的这个信心之父。各位，他现以上等待了100岁，然后呢又等了14年，长了14岁，等于是他等了115年，他明知道线上以上是死路一条，他还是线的。各位，这是信心，不是经验，是建立在上帝话语的信心。我们知道在亚伯拉罕之前的时代，没有人死而复活的，对不对？没有人死而复活，换句话说没有前例可循。可见亚伯拉罕的信心不是建立在经验之上，他是建立在上帝的话语。因为上帝讲过一句话说，唯独从以撒生的 才算亚伯拉罕的后裔。上帝讲过这句话哦，唯独以撒生的才可以称得上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以撒不能死，他不会死，就算死了，上帝也必让他复活。他完全相信上帝的信实，将信心建立在上帝的话语之上。各位，这才是信心。各位，你们都是学生，很多是学生，对不对？很多是学生，或者很多人，很多人可能在工作。哎，我现在在教书，我的学生相信我说，哎，蔡老师说不会当你，他就相信我不会当他。我说为什么你相信我不会当你？因为说他说因为啊我们都没有来翘课，老师说啊这个都没有来翘课，我就不会当他作业讲的，我就不会当他，我都有讲作业，我都有那个上课，所以我相信老师不会当我。各位，这种信心是不是圣经的信心？不是，这种信心是建立在某种条件之上，对不对？他遵守我的规则，我的游戏规则遵守了，我的要求他遵守了啊，当然照规则我不能当他啊。我不能当他，这是建立在某些条件之上。这种信心佛教徒也有，道教徒也有，民间宗教都有。但是如果说他也翘课啊，他作业不交，然后呢他来求我，告诉我说老师我错了，我以后真的不敢这样子，请你那个放过我。好，我不当你。如果这个这样子他还相信我，这代表他是真的信心。当然我不会这样子做，因为这是不公平的事情。上帝就会，上帝的信，上帝对人的应许不建立在人的任何努力上面。亚伯拉罕他被称为信心之父，是因为他的信心并不是建立在任何条件之上，他唯独相信上帝讲过的话他就算，他只相信这个样子。所以他的信心不是建立在神迹，不是建立在经验，是因为他相信上帝是信实，绝不说谎。有一个故事这样讲，又有个车祸，然后呢在这个车祸里面有个小男生很不幸的左手断。这个十几岁的小男生他说啊，我的左手就算断了，我仍然残而不废。所以他跑去找老师学柔道。学柔道，你看一只手的那个学生要学柔道是不是很辛苦？哦，这个手而已，剩下一只手他要学柔道很辛苦。不过他很认真，很认真的学习。哎，但是令他很不了解的是，老师这个六个月过去，老师只教他一招，只教他一个动作，哦，同一个动作。他忍不住问老师说：“哎，老师，你可不可以再多教我一点其他的动作？”这个老师说：“不用担心，你只要把这个动作学会就可以了，学得很熟很熟很熟就可以了。”这个男孩子虽然不了解老师说的，但是呢他相信老师的话，就继续努力练习，把这个动作学得滚瓜烂熟。那睡觉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在凹他的棉被，吃饭的时候不小心可能凹他弟弟的手。又几个月过去了，老师决定带他去参加一个身段的鉴定比赛，就好像说现在的柔道可能原来是那个蓝带或红带要成为黑带，或者说一段要升了两段，这种升段的鉴定比赛。在比赛里面，哇，他很熟练的运用老师教给他的那个动作，哦，过关斩将，一直到了决赛。决赛的对手非常厉害，那个对手强悍到让他几乎招架不住，但最后他仍然在苦战之后反败为胜，得到冠军。这个气味哦，一只手的小孩子得到冠军。回家的路上，老师在开车。这个男孩子就问老师说，老师为什么你只教我一个动作，我只会那个动作我就赢了这整个比赛。老师说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我教你的招数是柔道里面最难的，整个柔道里面这个招数最难，而你很熟练。第二，要破解这个招数只有一个唯一的方法，就是必须抓住你的左手。这个男孩最软弱的地方竟成了他制胜的关键所在。各位，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软弱的地方，但是神总能在我们软弱的上面给予我们意想不到的力量。在我们最软弱的地方，神总能赐给我们意想不到的力量。 所以只要善加利用神给我们的一切，我们必然也能像这个男孩子一样，在自己的软弱上看到神的另一种祝福。各位兄弟姐妹，你们的信心在哪里？是不是会因着上帝的话就相信？你们有没有这样的信心？你们相不相信上帝的话是信实的？上帝的话，你全相信是上帝的话，你们是否全然相信？有一些人会因着科学家的话来否认上帝的话，或因着某些预言家的预言来怀疑上帝的话。我在神学院的某些同学，我们在彼此聊天的时候，他跟我讲说，整个使徒信经他都很相信，唯独有两句话他有点信不太下去。第一个就是玛利亚未婚生子，可惜的玛利亚出息，这句话他这句话他才有点信不太下去。我跟他讲，上帝的信仰没有不能被切割，你信就是信，不信就是不信。各位，我们是不是也会一样，因着自己的软弱和不安，会质疑上帝的话？我们会不会这样子？如果会，这代表我们的信心并不是真实的建立在神的话语之上。如果是这个样子，我们就不能够看见耶和华以勒，不能够看见上帝预备的恩典。信心要有顺服的行为。各位亲爱的兄姐，假使以撒代表是神的应许，代表的是神的旨意，那么今天当我们愿意接受神的应许、神的旨意的时候，是不是完全没有任何的考验？会不会当我们要接受神的应许、要接受神的以撒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会遇到一些考验、一些挫折？应该都是会，对不对？没有人没有白吃的午餐嘛，我们一定也会遭遇到像亚伯拉罕一样信心的考验。实行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诶，我要做神的，我要实行神的话，我说每个礼拜都要来这个地方服事，我每个礼拜都要来，然后呢，我 每天都要怎么样怎么样去实行神的话，一定会有些冲突，有些矛盾。亚伯拉罕有没有挣扎过？以人的角度来看，他会不会挣扎？会不会？会吧，要不然的话他也是人神共愤，就像昨天被砰砰砰的人一样吧。他一定是有挣扎过，一定有难过过，一定有，否则他就成为冷血杀人魔了。但是他选择了顺服。各位，我要问各位，什么时候他看见公羊？他在什么时候看见那只公羊？在什么时候要下手？换句话说，当他顺服之后，他选择了顺服之后，上帝让他看见的为他预备的那只公羊。各位，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总会出现很多的挣扎，我到底要不要继续信下去？我到底要不要继续的顺服下去？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的就是这种耶和华以勒的信心。什么叫做耶和华以勒的信心？就是那种把我们所关心的以撒，那种神的应许，神应许我们的那个东西，把那个以撒奉献回去的信心，就是把上帝给我们的应许再次回奉献给神的那样子的信心。我们要相信上帝已经看见，并且他会用他自己的方法来解决我们的问题。各位，在座最起码信主也信了好几个月吧，对不对？我相信我们都会承认神是祝福的源头。神要亚伯拉罕献以撒，乃是要亚伯拉罕很深的知道赐以撒给他的是谁。上帝要亚伯拉罕再把以撒献出来，乃是要他知道到底是谁把以撒给他。他不要我们抓住以撒，他不要我们抓住以撒，他要我们抓住赐以撒的神。各位，神不要我们抓住那些东西，他要我们抓住比那个东西更重要的那个赐予者。抓住以撒的人注定会忧虑。说这个地方有一首歌很有趣，你们一定听过，不过是台语歌《单如一情为》。那首歌这样唱吼，很有趣。他说：“塞着好车惊人偷，抓住歹饼送啊啊，吃了伤好，惊血压高，水某会对人走。”我们抓住上帝给我们好像很美好的东西，但是呢，这些东西的背后都是什么？可能是忧虑。上帝给我们钱，上帝给我们车子。当我们把重心只放在车子的时候，我们开始担心了，车子会不会被刮？ 车子会不会被偷，车子会不会被撞。神给我们配偶啊，我们有配偶，但是呢我们会担心我们跟配偶之间会不会有争执，会不会有那个不适应。神给我们房子，可是呢像我现在在麻州，我会担心说我的房子会不会淹水，我的房子会被烧掉。有些人不敢生孩子，但是很想要孩子，为什么？他怕孩子不好养，不听话。各位，抓住以撒的人注定会忧虑，但是抓住神的人却可以享受以撒，也可以分享以撒。记得哦，抓住神的人既可以享受以撒，也可以分享以撒。亚伯拉罕的信心带出一个行为，就是献上以撒。献上以撒就是让主权回归于上帝。亚伯拉罕献以撒不是因为信心，更是因为行为。真正的信心会带出交托，带出顺服的态度，同时也会表现出交托跟顺服的行为。因着顺服，亚伯拉罕看见了那只羊，因着顺服，他看见了耶和华与勒以勒，他看见了神为他预备的恩典。我们哦，基督徒今天最大的一个问题啊，就是一天到晚要跟上帝争着做上帝，而且每次都争赢，对不对？但一天到晚跟人在做，就准备做上帝，一天到晚跟上帝争着要当上帝，而且我们常常都赢。各位，耶和华以勒就是一个重点，就是顺服啦。真正的顺服才有真正的信心，而真正的信心才能带出真正的力量。各位，要顺服，顺服上帝的时间。亚伯拉罕必须顺服上帝的时间，当上帝的启示临到，他必须马上行动。倘若拖延，有可能那只羊本来在树上马上就被吃掉，对不对？在那个时刻，那个 moment， 他必须马上做决定，马上顺服，因为一拖延，可能原来的恩典就不在了。如果说他拖延了，可能就失去了耶和华以勒。所以顺服必须是立刻的，而且不只是那个顺服上帝的时间，还要顺服上帝的地点。如果说亚伯拉罕不顺服上帝，到摩利亚地去，他跑到别的地方去献祭，他可能也看不到上帝为他预备的那只羊，就没有耶和华以勒。各位，不是说上帝不能多保守那只羊几天，也不是说上帝不能在别的地方另外预备一只羊，而是上帝说过，他喜爱听命胜于献祭，顺服胜于公羊的脂油。上帝不是真的要以撒的命，上帝要亚伯拉罕的顺服，也不是规定摩利亚地才有神迹，而是顺服才能够看见耶和华以勒。各位，顺服带来的人生观，你想想看，把一切交托出去的那个人生观，是喜乐充满希望的人生观。有一个牧师的女儿，她天生就是个脑性麻痹的患者，他全身布满不正常的高张力，没有办法很好的 来行动，他也没有办法很好的讲话，他 几乎是不能讲话，但是他却靠着无比的毅力跟信仰的扶持，在美国拿到了艺术博士。我相信各位慢慢知道我要讲的是谁。不但如此，他也到处现身说法，帮助他人。有一次他到一个场合应邀来演写，因为他不能讲话嘛，他都用写的方式、哦、来演讲、哦、会后在发问的时候，有个学生很小声， 他怕也会刺伤他，但是他就 很想知道，他就小声的问你呀、啊，从小就长这个样子，请问你怎么看你自己？你都没有怨恨吗？很小声的问哦。在场的人，这个无心但是很尖锐的问题，让在场的人无不捏一把冷汗，怕说这个问题会深深刺伤他的心。但是只见这个女人，这个博士回过头，用粉笔在黑板上吃力的写下我怎么看自己这几个大字，然后呢他的笑笑的回答，他的笑容很可爱，哎，笑着看大家之后，然后呢再回去再写 我很可爱。我怎么看自己？他是这样，然后说明第一，我很可爱；二，我的腿很长很美；三，我的爸爸妈妈很爱我；四，上帝很爱我；五，我会画画，我会写稿；六，我有一只可爱的猫；七，点点点点点点点，写了七八项。整个教室里面鸦雀无声，没有人讲话。他又回过来静静的看着大家，笑着看着大家，再回过头去在黑板上写下他的结论：我只看我所有的，我不看我所没有的。众人安静了几秒钟之后，一下子全场响起了如雷的掌声，还有很多人因此感动流眼泪。那一天很多人因为他的见证乐观得到了激励。这个乐观的脑性患者是谁？他就是美国南加州大学艺术博士，在台湾开过许多画展的黄美莲女士。各位亲爱兄弟姐妹，亚伯拉罕，我下一张了。亚伯拉罕跟我们是同样性情的人，所以如果你有亚伯拉罕的信心，有跟亚伯拉罕一样的性情，我确信你将会看到跟亚伯拉罕一样的恩典。你如果有跟亚伯拉罕一样的信心，跟亚伯拉罕一样的性情，你会看到跟亚伯拉罕一样的恩典。要顺服，顺服神的方法，顺服神的想法。各位，很多的时候我们都很愿意为教会做事情，为神做很多的事情，但是常常不是照神的旨意，乃是照我们自己的旨意。我们不听从上帝的话，也不遵守上帝的命令，所以我们看不见耶和华以勒。上帝赐福亚伯拉罕，上帝给他耶和华以勒，主因在什么？在于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亚伯拉罕听从了神的话。各位，我们要顺服，顺服上帝的时间，顺服上帝的地点，顺服上帝的方法，顺服上帝的想法，顺服上帝给我们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指令。这样我们必看见耶和华以勒。我们接着祷告。主，我们期待看到你的恩典，但我们常常希望你是按照我们的方法完成我们的想法，我们忘了要顺服。感谢你，借由今天亚伯拉罕的故事，我们知道唯有透过顺服的这个管道，特别是顺服的行为，我们才可以看到你将如何赐予我们恩典。就算恩典我们还看不到，我们会在我们的意象中看到你为我们预备的一切。主，我们的教会需要意象，需要恩典。主，我们的团契需要意象，需要恩典。我们之所以看不到意象，看不到恩典，是因为我们的信心还不足。主，求你让我们的信心足够，求你让我们能够透过圣经里面的伟人学习他们的信心，把我们自己全然的交托，不要跟着你，不要跟你争着做上帝。我们要看见你，我们要顺服你。这样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
还有没有新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啊，假如没有，我们前后左右互相请安问好。好，我们一起来唱颂咏。赐福给你，愿耶和华永远保护你，愿耶和华他的脸光照你，愿耶和华赐你平安，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愿耶和华永远保护你，愿耶和华他的脸光照你，愿耶和华。
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愿耶稣基督的恩典 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引导，与你们同在，从此时直到永远。阿门。